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很高兴哈，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侍奉主。刚才你们所读的那段的圣经是从希伯来书那边来的哈。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其实是告诉我们，每一个蒙恩的人，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啦，我们都要侍奉他。侍奉呢，其实这个范围很大，可以分为生命上的或者生活上的，或者说在教会里面的，还有教会外面的。今天呢，我们就不能讲太多哈，我们单单就是集中讲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当然了，在教会里面侍奉其实也很多的。那我们怎样来侍奉呢？今天也没时间很详细讲哈。其实，在教会里面呢，我把它分为五种的侍奉。我简单来讲，将来有机会我再详细跟你们讲怎么来参与这些教会不同的侍奉。既然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侍奉主的话，那一定有一些侍奉我们是可以做的，是不是啊？每个人都可以做的啊。但今天呢，我就不详细讲这个了，改天再讲。但是我可以提一下啊，原来敬拜是一种的侍奉。你坐在这边，用一个虔诚的心来敬拜，其实就是一种的侍奉。另外呢，我们可以把物资来献上，这个也是一种的侍奉。我们参与祷告也可以是一种很美的侍奉，好像馨香的祭献在神的面前哈。另外呢，我们每个人神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我们刚才那些弟兄姐妹在那边唱歌多么好听哈，那他们也是用恩赐来侍奉哈。有一些人说我没什么恩赐，我只有坐的恩赐，那你就坐在那边好好的来敬拜主，就是一种很好的侍奉啊。还有一种侍奉呢，我称它做有需要的侍奉。其实教会有好多需要，有一些是没有人看得到的，但是你可以看得到，那个就是你的侍奉。那我就不详细讲了。但是呢，无论你参与什么侍奉都好，都需要有三可的心。今天我主要是讲这三可的心。我们参与这些侍奉的时候，我们侍奉主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怎样来侍奉呢？那我们就很简单的从刚才那段的圣经里面来看看这三可心到底是怎样的心哈。好，我们一起来再读一读这节的圣经好不好？好，我们来读。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其实我们感恩的事情呢很多很多的。这里的作者呢，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提出一样我们都当感恩的，就是我们能够得到一个不能整动的国。不能整动的国，这个就是注意我们感恩了。不能整动是什么意思啊？原来的文字哈，原文的意思呢，就是坚固不变、不能动摇的，意思说它是存到永远的，而神的国是永远坚定的，不会因为环境或者我们的时间的过去而变迁。今天我们能够成为这个不整动的国里面的那个子民，那所以呢，我们就要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侍奉他。那这个就是希伯来书作者让我们有的第一个的心，要感恩的心。那回顾整个这个世界的历史啊，我相信我们都同意，没有一个国或者没有一个朝代，它是不变的，一直在改变。以前很辉煌的那个巴比伦，现在都不存在了。 我记得呢，我们家移民来澳洲之前，我们是在菲律宾有五年的时间。那五年的时间呢，就是经历那个马可思时代的时候。你们知道马可思吗？啊，比较年纪大的就知道了哈。那个时候呢，正在他被一种叫做人民的力量推翻的时候，就是 people power 推翻他。我们就是在那边看，哇，这么强大的一个人物也被推翻了。然后不久之后，我们就离开了菲律宾，就来到澳洲哈。哎，来到澳洲之后不久，也听说推翻马可思的那个又被人推翻了。我在菲律宾的历史啊，重复又重复。然后我们看到真的没有一个不震动的国，都要成为过去。虽然我们现在移民到澳洲一个很安定的地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将来这个也要成为过去，因为在世界和其上的事都要过去。将来圣经说这个世界又被烈火来融化，所以都不稳固的。但是如果你是天国的子民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这个国是不能震动的国，神的国是存到永远的。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当你曾经有一天你诚心地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求他赦免你的罪，那你就成为这个国里面的子民了，因为你是神的儿女。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哈很宝贝。当我们成为这个神国的子民的时候，我们就拥有永生，拥有盼望，永不灭亡。我不晓得你有这个把握吗？有没有？如果你问问自己，我没有把握，那等一下你需要找传道人了哈，或者找你认为他信主很久的那些的信徒哈，知道一下到底我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把握。那这个很重要，因为神的国是永远不变的，只有在这个国里面你才是最有福气的哈。那所以呢，这边讲哈，你为着你拥有这个国，你要感恩，用感恩的心来侍奉主。哎，神所赐的这个不能震动的国是非常真实的，不是虚无缥缈，不是哎呀将来的事，是很实在的。其实很多的例子，我这边呢有几个，但是我讲其中一个哈。啊，这个郑成弟兄的一个见证哈。这个郑成弟兄呢，就是我们刚来澳洲那个时候是1989年的时候，啊，我们是在 Adelaide 那个地方。那个是一个开饭的工作哈。所以呢，我们就不断去探访当时的华人，那边华人很少，那就整个城市的华人都其实都可以知道谁是谁了哈。那么这个郑先生哈，他是开那个赌馆的，那我们向他传福音，他不肯相信，因为他说我如果信了耶稣，我就不能再做生意了，所以呢他就不肯相信。有一天他进了医院，他很胖，比你们这里任何人都胖200多磅、啊、他很胖。那有一天呢，他就进医院做那个心脏的手术，因为每一条的血管都塞了哈。当他做完手术之后醒过来之后，他就马上要找牧师，他说我要信耶稣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做这个手术的时候，他昏迷过去一段很长的时间，在那个时间他说看到一个很光明的人，然后就带他去 看天堂，有去天堂看东西，哇，好美好美。他描述给我们呢，就等于启示录里面所讲的。但是你要知道，他不认识字，他从来没读过书，他也没看过圣经，但是他描述的真的是跟启示录差不多。然后他说，这个人呢，又带他去参观地狱，看到地狱的人很可怜哦，好像 barbecue 这样，他用这个形容词哈，好像在被 barbecue 哈，啊，他就很惨，我不要去那边。然后那个人就叫他，你要赶紧信耶稣，你就可以到上面去，啊，所以他醒过来之后啊，他就说他要信耶稣了。啊，虽然我们看不到，但是原来是那么真实的。有一个姐妹也是同样做那个心脏手术的时候，她醒过来之后呢，那个她就跟她周围的人讲，你们为什么要救我，我就不要做人，我要去那边，因为那个地方太好了。啊，那个姐妹，这个是信主的姐妹哈，所以我们看到，哦，原来这个不能整动的国哈，是很真实的。能够进去是很有福气的。主耶稣说，他去原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等他预备好了，他就要回来接我们到他哪里去，在他哪里去。那这个这么大的恩典，那我们侍奉他的时候，怎么能够不用一个感恩的心来侍奉他呢？我们怎么能够不用一个感恩的心来过每一天的生活呢？是不是？那我自己呢，从小就去主路学，上主路学，所以耶稣的故事呢，我听了好多好多了。当我做少年人的时候，有一次我就参加一个营会，在营会里面呢，那个讲员有一天晚上就讲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故事。这个故事其实我耳熟能详，很熟，但是当时我非常受感动，我好像看到耶稣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眼睛看着我，他很痛苦的样子，我非常受感动。我觉得哇，一个高高在上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竟然为我而死，所以我很感动。当时我就跪下，我诚心地接受他做我的救主，我被他的爱所感动。我跟主耶稣说，我说，主啊，你这么爱我，我愿意一生为你而活。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我仍然现在还是充满这样感恩的心来过每天的生活，充满这个感恩的心来侍奉他。不懂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很古老的故事，讲到好几百年前哈，在欧美的国家呢，都流行这个贩卖黑那个非洲黑奴的那些的行径哈。有一次呢，有一批的男孩子的黑奴哈，就被锁在这个市场上拍卖。那么有一个很高贵的绅士啊，有钱人呢，就去到这边来选一个黑奴，他就选一个最大块的、最强壮的，价钱也是最高的，他就把它买过来。他买了过来之后呢，他就在他面前把那个契约哈就撕掉，然后开了他的手，然后对他说，今天我来到这个市场，其实我不是买你到我家里做奴隶，我乃是呢想把你释放，你现在自由了，你可以回家跟你的家人团聚。于是呢，这个黑奴呢就很高兴，自由了，是吧？ 人家用很高的价钱把他买了，然后又给他自由，所以他很高兴的就跑回家。但他跑到一半，他就跑回来，就跪在这个有钱人的面前，他说：“我想清楚了，假如我回家，不久之后，我也会成为一个黑奴。我还是愿意一生的服侍你，因为你这么爱我，这么大方，这么好，我服侍你一生，我都觉得很有意思，更有福气。”然后我觉得这个黑奴的情况啊，跟我们基督徒有一点像。我们的主耶稣呢，他用重价把我们买赎过来，他用他的生命来换取我们。那我们会像这个黑奴吗？有一个感恩的心，愿意一生来服侍他。希望这个黑奴的故事呢，也成为我们的故事哈。在哥罗西书哈，保罗写了一段的话啊，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个引号里面的这段的话，来彼此的提醒哈。感谢神，叫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呢，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把我们从罪恶里面、魔鬼的手里，还有从那个灭亡当中买赎过来，赐给我们永生，领我们进入一个不能整动的国里面。今天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天父所赐给我们的，其实真的是很足够，使得我们长存一个感恩的心。我希望我们今年哈，我们立志长存一个感恩的心来过每天的生活，用一个感恩的心来侍奉我们的主。唯有出于感恩的心，我们才不会认为自己很了不起，是不是？我们才会甘心乐意的、喜乐的、没有埋怨的来侍奉主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这样我们的侍奉就很高兴、很喜乐哈，是不是？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心哈。那我们再读一读这段圣经哈。所以。这边说照神所喜悦的来侍奉神，那这个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不是照我的意思了，是不是？不是照着我的喜欢做什么，不是我要怎样来侍奉，乃是寻求上帝在我们身上的那个的心意，那这个就是照他喜悦的意思了。那换一句话来讲呢，这个十种一个怎么样的心呢？他就是一个体贴神的心，因为你照他喜欢的嘛，所以呢，他肯定是一个体贴神的心。有人曾经说哈，出于爱的行动，每一个都是很美的，最傻的一个动作哈，都是美的。但是呢，出于爱心再加上这个体贴，才能够满足主的心。那这个是很真实的一句话哈。那举一个例子来讲哈，我们以前家呢在 Adelaide 的时候，我们家有一个钢琴，有一架钢琴。所以呢，我们如果有钢琴的人就知道，每一年都有找一个人来调音哈。那所以呢，我们在那边十多年的时间呢，那个调音师哈， 跟他已经很熟了，已经很成为朋友了哈。啊，有一天呢，这个调音师来跟我们的为我们的钢琴调音的时候，他忽然间哭起来，哭得很伤心。那他是老外来的，那我们就觉得，他可能有什么伤心的事情哈，所以呢就跟他聊起来了，关心他一下。他哭着说，因为前几天他的太太提出跟他要离婚，他很伤心，因为他很爱他的太太，也很爱他的孩子，所以呢，他这么多年来早出晚归的，拼命的赚钱，你知道呢，家里面的人能够很舒服的来过生活。怎知道我这个太太竟然提出跟我离婚？他太太提出的理由是什么呢？他太太说，其实我所要求的不是钱，也不是大的房子，不是舒服的生活，我所要求的就是我有一个常常陪伴我的丈夫，常常陪伴孩子的父亲。这么多年来我们都是自己生活的，很少见，就是见孩子睡觉了爸爸才回来。他说我不能再受这种的生活，我心里面很不满足。而所以呢，我们看到哈，体贴的爱很重要哈。虽然这个调音师他很爱他的家人，但是这种不是体贴的爱，不是对方所需要的，只是一怎么讲啊，一厢情愿的爱。啊，我在这边顺便提一提，我们在这里做丈夫的哈，啊，还有做太太的，还有做孩子的，我们要学习体贴的爱，不是单单我爱就可以了哈，那这个才能够满足对方的心。当主耶稣被卖的第六天，之前的六天，他的心情其实很复杂，很乱，也很苦。他虽然很多次的向人显示他将要被杀害，但是好像没有人能够明白他，好像他们不当一回事，更没有人体会他的心情。啊，就在一个筵席里面，有一个女人，她就拿了一瓶极贵的香膏，打破玉瓶，然后把香膏抹在耶稣的脚上，用头发来擦干。那这个举动呢，引起很多人的非议，很多人的批评。但是主耶稣怎么说呢？那我们来读一读主耶稣在引号里面所说的话哈。好，我们一起读。他所做的从主耶稣所讲的话里面呢，我们就看到主是非常的喜悦这件的事情，他非常的欣赏这个玛利亚献上的侍奉，并非因为那瓶香膏很贵，乃是那个体贴的心，是不是？这个是一颗体贴的心，就能够满足主的心了。啊，我分享我自己一个侍奉的经验哈。我跟林牧师呢，就是奉献自己做宣教士的，所以我们到不同的地方去做宣教士。我们结婚之后第一个的工厂呢，就去到沙劳越，很多人可能也不懂在哪里哈，那黄妈妈就知道了，如果你不懂改天问她，她就知道在哪里了。当时我们的差会就给我们选几个的地方，选有几个地方给我们选去一个地方，其中有三个国家，一个呢就是在加拿大的， 一个呢是在文莱，文莱你们可能也听过哈，很有钱的国家哈。一个呢就是马来西亚的沙劳越。那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主是要我们去沙劳越。另外呢，我们自己的心愿呢，也是要去一个最需要的地方，或者说最没有人喜欢去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就决定去了沙劳越，一个很小的地方。你们不能在地图里面找到它的了，很小的一个地方。当我们去到那边的时候，遇到不少的困难，天气不要说了哈，整年都那么热哈，然后言语又不通。现在做宣教师跟以前不一样，我们没有机会先学一下那些话才去的，我们去到那边才学，就是言语很不通哈。有时候听他们讲话，我都不懂他们是什么人来的，我们只能够用我们那个半咸半淡的那种的普通话跟他们沟通哈，因为你看我的普通话一般一般哈，讲的不会说很好。那以前更糟糕，提出去的时候他们说听不明白我讲什么，所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呢，加上水土不服，每一天就是拉肚子，然后呢又脚又烂。为什么呢？因为那边不穿鞋的，最多就穿一个拖鞋到处走。然后呢那个路很多泥土，下雨之后呢就更难走了，就更肮脏了哈。所以呢我的脚就烂到骨头都见到，但是那边又没有医生，只有护士，所以那段的时间呢很苦。加上不能睡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好像很多树嘛，就是很多水沟哈，而且那些泥土呢有一个洞挖下掉下去的哈，那么很多水。那晚上呢，那些青蛙呢就不断的叫。你没有听过青蛙好像拉锯这样哈，哇，就不能睡觉晚上。不久之后我就患了一个病，就叫甲状腺亢进。哇，好苦啊。所以那个时候啊真的苦不堪言啊。那个时候我就跟神祷告说，我说主啊，我可以回家吗？那但是主怎么跟我回应呢？他说你不是很清楚知道我要你去这个地方吗？你不是要去一个最需要人去的地方吗？那个时候主又跟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当主这样回应我的时候，我就决定了我还是要体贴主的心，于是就留下来，直到那边的政府不让我们再停留下去，我们才离开。所以在那边住了9年多的时间。但是呢，回头过去看到哈，这9年多的侍奉哈，实在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福气。真的看到主的恩典够我们用，也看到哇，神是在多么厉害的一位神。我们在期间所学习的哈，所经历的，一生都是用不尽。其实我自己经历到真的有一个体贴主的心，那种的侍奉是多么美好的一种的侍奉啊！其实在这方面呢，我们的主其实他也是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榜样。当他面对十字架的苦难的时候，他对天父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那这个也是体贴天父的心。那主耶稣就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所以呢，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向主来学习哈，用一个体贴主的心来侍奉。所以我们可以反省一下自己，到底我们的侍奉是体贴主啊，还是体贴自己多一点？大家都很熟一个故事吧，那个浪子的比喻是吗？浪子比喻里面有多少个人物啊？有三个人物哈。那其中一个人物呢是大儿子，我想讲讲他。这个大儿子呢，看到父亲为那个浪子大摆筵席的时候，他很不高兴，他很生气。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最重要的原因在哪里吗？就是因为他不体贴他父亲的心，他没有从他父亲的眼光去看东西。所以呢，我们自己会明白主的心吗？主耶稣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所以呢，我们会不会体会他的心？我们把握机会来传福音呢？那其实主的心都写在圣经里面，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哈，我们就可以体会他的心是怎么样的。我们来学习多一点体贴主的心。你有没有看到教会里面有一些东西，或者有一些的事情，有一些的侍奉是比较没有人参与的？那我们能够体贴主的心主动去参与吗？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哈。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哈，唯有体贴主的心呢的侍奉是最讨主的喜悦的。好，我们来再看第三个心哈，还是这段的圣经哈，但是我还想你们再读一遍，因为下面加了一点点东西哈。好，我们一起来读。有一个很出名的老牧师，他曾经讲几句话，我记得很清楚，我也觉得很不错，常常提醒自己哈。他说我们做人呢，要越做越老练，我们爱主的心呢，要越来越单纯，还有我们侍奉神的态度要越久越敬畏。也很有意思的哈。这边讲到敬畏的心，虔诚的心，这个敬畏虔诚的心就是这个第三颗心。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不虚假的，是诚心实意的，是出于内心的，再加上尊敬，有一颗怕得罪神的那个态度，那这个就是这个心的意思了。所以呢，就一点都不可以马虎，交托给你的事，你参与的侍奉一定要谨谨慎慎的做到最好的，那这个就是这个心的意思。这边很明显的他说，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意思就是说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知道神是慈爱的，他有恩典有怜悯，他不轻易发怒，他接纳我们每一个人，那这个我们都知道他是爱我们的。但是我们常常忘记，我们这位慈爱的天父他也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天地间唯一的神，是伟大的神。我们怎么能够随随便便去侍奉他呢？所以呢，这边作者就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用一个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他。 就是常常抱着一个战战兢兢的态度，这个才是这个意思了哈。我不晓得大家侍奉的那个态度是怎么样，但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哈。原来神啊，对侍奉他的人其实有要求的，不是随随便便的哈。圣经里面很多的例子，然后今天呢就举几个例子，让我们成为一个见解或者一个的提醒。其中第一个我想提的就是旧约圣经里面讲到一个乌西亚这个王，当他开始做王的时候，他定义寻求神，那神就很赐福给他。当神赐福给他的时候呢，哇，他觉得自己心高气傲，哇，觉得自己的能力很好，所以呢有一点的怎么讲呢，我们讲他不可一世，自以为是，或者说认为自己每样都行的那种的情况哈。所以呢他就硬硬的要进入圣殿里面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意思就是说不是一般人能够做的事，那么他认为他自己行。当时很多人阻止他让他出去，但是他不要，他肯定要自己做。所以呢我们看到他这种的侍奉的态度呢，就是不敬畏神的态度，不尊重神的规定的一种的态度。结果呢神使他一生都患了大麻风，直到离开世界。那这个是一种的见解。另外一个例子呢，我想提出来的就是我们都认识的这个摩西。摩西呢本是一个很谦和的人哈，但是有一次他就不遵循神的吩咐，神说你要吩咐这个磐石出水，然后他就因为生气的缘故，那么呢他就不尊重神的吩咐，然后他怎么做啊？他就击打磐石哈。那么因为这件的事情呢，神也很严肃或者说很严厉的对待他，就不让他进入迦南地。因为神说你不在以色列人面前尊我为圣，所以神对他也蛮严厉的哈，这个侍奉神的人。另外一个呢我想提的就是大卫，他被立为王之后呢，他就要将神的约柜送回去那个希伯伦，他就用一种的方法很特别，你们还记得吗？用什么方法？用牛车把它载回去。然后因为那个牛呢，他那边讲到他牛是前蹄啊，然后呢就那个车就有点翻了，然后那个乌撒呢就用手扶着，之后呢这个乌撒就被神击打。那这个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那有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本来是件好事啊，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原来呢，首先我们看到或者说我们看到一个情况呢，就是他们用一些神不喜悦的方法，不对的方法来侍奉。那首先呢，按照神的规矩，约柜是怎么样运送的我们知道吗？是用利未人来抬的是吗？那么他现在呢就用车来送，那这个已经不是神的规定。虽然这个好像一个新的方法，好像看起来轻松很多的方法是不是，但是呢他又特别用牛车原来当时的背景呢，用牛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运送假神的一个方法。一般的假神都是这样运送的， 所以他们认为，哎，人家的这个方法不错啊，我们就把它用在神的工作上，神就不喜悦，因为那个不是神的规定，也不是神的方法。所以呢，另外我们看到，神的约柜呢是不能摸的，圣经很严严的吩咐，人不能摸的。身为祭司、利未人、大卫，他们都懂这个道理，但是他们却摸他了。所以总括来讲呢，就是不按照神的规定、神的方法来做、来侍奉。所以我们看到，侍奉主的人呢要小心哦，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切不要呢用自己认为好，或者用自己的想法，或者说俗世上面的方法，甚至是异教的方法来侍奉主。那这段圣经给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这些，可能大家都很喜欢，觉得很特别，或者很新潮，或者很有创意等等哈。但是如果那是从仁义来为出发点，那就不行了。因为神不喜悦。我常常觉得教会从历史上给我们看到都是带领潮流的，是吗？你看以前那些教会就成为这个世界的带领者，那大学的出现也是我们教会开始的，好多好多这些，好像男女平等也是从教会开始的，教会是带领潮流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教会就倒转来的，反而我们教会被世界的潮流来带领，我们把社会上的一些不很适合的潮流带到教会当中，那这个就本末倒置了所以呢，这个我们也是要小心的。其实教会不是社团，乃是分别为圣的一个团体。人家来到教会是要得到世界上得不到的东西，是不是？不然呢，人不是要来教会，那外面多好玩，什么都有，为什么要来到教会？就是要得到外面得不到的东西。所以教会吸引人的方法或者东西，就是人家外面找不到的这种属灵的气质，那种从天上来的那种平安喜乐，那种的爱，那种的温暖，这些都是外面很难找到。所以我们应该呢，就从这方面来看，我们能够给人得到人家在外面得不到的东西，这也是吸引人的地方。还有一个小小的例子呢，我们都熟了，就是新月教会的因为很多人呢都卖了自己的田产来供应教会里面那些穷苦的大众一起来享用。那么呢，这些卖自己田产的人呢，大家都很尊敬他们，很欣赏他们，很称赞他们。那么这个亚拿尼亚夫妇呢，他也想得到这种的称赞，所以呢，他就也卖了田产，但是他自己就留了一部分，那其他就带到教会里面。后来呢，他就被击杀，两夫妻都去世。那这个情况呢，不是因为他们奉献的少，或者说他们自己留下一点，但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在于他们在欺骗上帝，欺骗人。那神是轻慢不得的，他是烈火。那我在讲这个，不是因为我们奉献多少的问题，也不是他奉献多少的问题，乃是那个心的问题那个 个动机的问题。啊，所以呢，我们看到神真的轻慢不得的，他真的对侍奉他的人有要求，很严肃的，很严厉的。所以我们侍奉神的人呢，除了我们强求一个感恩的心，除了我们要有一个体贴神的心，我们还有加上一个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主。我自己侍奉主呢已经40多年了哈，如果连我还没读神学之前呢，那加起来就可以讲50年了有。那我常常提醒自己，每一次侍奉我都要有一颗虔诚敬畏的心，所以我从不马虎。我因为我常常去做一些开放的工作哈，有时候对着两个人讲道，三个人讲道，我从来都不介意。两三个人我还是这样预备，我还是这样讲哈，没有分别的，很多人也一样，少人也一样，因为我是用一个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甚至如果我有机会做主席啊，看小孩子，或者做一些其他比较不是在讲台上的工作，我也常常为自己祷告，希望自己能够做得最好啊，会想想我怎么做比较好。那这种呢都是个敬畏的心，所以我们求神呢就帮助我们哈，不要说明天我叫主入学了，我今晚来才来准备，那这个不是一个虔诚敬畏的心哈。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好好的来准备来侍奉主。我感谢神，因为我看到教会里面呢也有很多人抱着这样的态度来侍奉主的。我最近这两年呢，我常常去撒老院去帮助以前的教会。我很欣赏有一个弟兄哈，他以前几十年前呢是我们的主入学生，那现在就是教会的主席了哈。他也不错，是一个小老板哈。平常看他穿一条什么 T 恤，一条短裤，穿个拖鞋，这样就到处走了哈。但是礼拜天看他都完全不一样的，他们一家哇穿得很整齐，还有打领带，还穿鞋子去到教会里面。我问问他们的时候，他说我们每个礼拜六晚上我们都把所有明天去做礼拜的衣服都熨，弄得很直很漂亮啊，就是很整齐，一家大小都是这样去敬拜。他说我们去敬拜神，我们不能随便。我很欣赏他哈，因为真的是不一样哦。那这个有时候我们敬畏的心是从我们的行动表达出来的。也有人说我奉献呢，我要选一些最漂亮的钞票来奉献的。那有人说，嘿，你这个有意思吗？你丢在那个奉献箱里面，等一下就拿去银行了，漂亮与不漂亮都一样，是不是？但是他怎么回答？他说不是啊，我这个是奉献给神的，我要把这个最好的奉献。这个也是不错，因为他是这个心问题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呢，这个心是这样呢，就有行动表达出来。所以我看看啊，我们看怎么样表达我们那个敬畏、那个虔诚的心来侍奉。好，我们再来读一次这两节的圣经哈，可能我再读一下你们都会背了哈，今天读好多遍了哈，我们再来读。所以每一个蒙恩的人都当侍奉神。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今天对我们有很多的提醒哈，所以呢在一年的开始我们好好的校正一下自己，反省一下自己， 侍奉的态度，也可以把这个侍奉的三颗心成为我们今年的一个励志，一个目标，也就是我们今年的侍奉更讨神的喜悦哈。那当我们这样侍奉的时候，每一个都这样侍奉的时候，教会的样子就不一样，是吗？真的是不一样。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啊，希望我们呢以后的侍奉更合神的心意，然后将来我们向主交战的时候，主对我们说：“哎，好，你这个忠心的仆人哈、啊，进来享受我的一切啊，这个是好的，非常好的赏赐哈。”好，那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一年的开始，你用你的话来提醒我们，我们求主真的帮助，加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有更好的侍奉。主啊，求你亲自把你的话藏在我们心里面，时常的提醒我们，你知道我们能够更讨你的喜悦。我们把今年的时间完全的交托在你的手当中，求你带领保守我们。我们先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字祈祷，阿们。我们请主席。
啊，我们非常谢谢林师母啊，给我们新年开始啊，教导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来侍奉他啊。圣经里也说，我们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啊，所以求神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在侍奉他的时候啊，都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啊，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啊，带着一个虔诚的心啊，来敬畏他。那么同时，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侍奉他的，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啊站到讲台啊，站在门口。其实有一件事情，有一个侍奉是每个人都可以做，而且都应该做的，那就是祷告。啊，我们教会每个星期啊，每两个星期有一次我们整个教会的星期五晚上的赞美敬拜祷告会啊。如果其实每个人你是都可以参加的，除非你上班，否则的话你都可以拨时间啊，也就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啊，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我相信一切的其他的侍奉都是从祷告开始啊。你如果要参与教会其他的侍奉，从参加祷告会开始啊。我们华语也有星期六早上两个星期一次，在我们恩典之家林定勇家里，我们也有晨祷，早上7点到8点啊，在他家看着黄金海岸的美景，我们一起带着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所以也鼓励弟兄姐妹们都更多的来参加我们的祷告会啊。接下来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啊，然后呢我们会收取今天的奉献。诗歌是在生命圣诗的第458首，生命圣诗的第458首，献祭于主。那我们如果还没有拿到诗歌本的话，尽快拿一下，然后我们打开翻到第458首。我们请世勤先给我们弹一遍啊，然后我们再唱啊。
我一生求主管理，愿献身心为活祭，我双手为主做工，因被主慈爱感动，因被主慈爱感动。 动，愿我家为主走路，步步遵从主吩咐，愿我口时常颂扬赞美我荣耀君王，赞美我荣耀君王，愿我恭敬献金，不为自己留分文，我光阴全归主用，赞美歌声永不停，赞美歌声永不停，愿我一生听主名，放弃己见随主心，我心成为主名。